那贺师兄，要不要跟老师问一问？你不是说跟我说啥来着？不入定？啊，你跟我开玩笑呀？那以后你问我话，我还说不说了呀？啊，你忽悠我们来了是吧？
大家做的怎么样啊？没关系，你有什么心里头还有隐隐不安的，可以聊一聊。第三座下座，心情放松点，你可以聊一聊，你跟老师聊聊，对一对也行。有什么没有把握的地方？
这个说话那个能听见不能啊？
现在听到了，老师，刚才有
能听见就行啊。我这恐怕他到时候慢点有毛病，没毛病就好。
刚才有个师兄问下周能不能马上做家务，我说没这个一说，老人好像说过下周不能马上碰凉水，他可能记差了，他可能记个不能做家务。
问一下，就是如果说认娶了，心就踏实就安了是吧？如果说心不安，那个不踏实，他肯定是没认娶或者认错定盘星了，是不是？
老师您在吗？
哎，我听见是说话了，现在是不是说话了？
听到老师说话
啊？
听到老师
说话吧？
刚才有一个问题，老师。
啊，老师。
不是问题，不是打出来字儿，是说话了
啊，
是那个说的声音太小，听到。是那个他可没到，他没拿麦吧，手里。
对。
就那么说，没有离麦很远是吧？那你说话，你说话，我也想听着声音大，说话听小的几乎听不见
呢。
是不是没拿麦啊，手里？
师傅，你听得到吗？
太小了，你没有拿麦克风，为什么都是一个麦克风？有的人大，有的人小啊。你没有拿到麦，手里没拿着麦克风啊？
老师，
没有拿到麦克风，你声音太小了，听不到。
听见了吗？
听见声音太小啊，那刚才那个郭文艳说话声音才会大啊，同样都是一个麦克风。
我没去，我在深圳呢，我明天过去，我是周末过去。
哦，你不在一个地方啊？我说咋回事啊？我说一个地方咋这那声音小的了不得，那咋回事在那？你先整整你的计算机电脑吧，你声音太小，声音太小，不行，都没法听。
老师现在声音咋样？
还是小。
我们总是好了，没事。现在呢，我们现在麦克风加强了，这会儿咋样？
非常好。
来吧，
师傅您听得到吗？
啊，能听到。
啊，我就是说，就是如果说心不安或者是不踏实，那肯定是没认娶或者认错定盘星了，是吧？认娶了，肯定伴随的是心安。
也不见得，不见得，就你认娶这个问题。就你讲的认娶就是有相的成就，我们说无相正道无相才对，别在这儿咋样说都不对，不是你想。
您平时总说就在你面前你都不要或者是不肯，那你说怎么肯呢？
无相不是不肯有相，我说不肯有相，你理解的是有相，不是一回事。
心境就不是那种心境了，就不是那种就是敞亮啊，或者是那种就是那种心境就不对。
不是你所说的那个意思，不是你别去理解了，你理解都是有为有所作为的，有个样的，有所得就是有所得的，都是这样的。我们说的是肯的是无所得，不是肯的有所得，根本方向就不对。
理解的是心向还是什么？就是那个或者敞亮啊，或者什么是心境？
心向不是向啊，心向是向向啊。
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那谁接着吧，来吧，下一个哪一个呢？我感觉这样还是没解决你的问题，咋办？
我知道那个
师兄，
是李师兄。
对，他从沈阳就开始纠结。
没关系，我记得。那个老师说完了，最后他留下来，我再跟他再说说。
嗯，是我有那么两天，我觉得我认娶了，可是我觉得我不对。
当然。你不能排除有相，认娶有相也不对，不认娶有相也不对，都不对。
去年跟魏老师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心里敞亮了两天，然后特别的那个释然吧，就是。对，然后两天之后我又不行了，我就觉得我没有真的认，就是我认错定盘星了，肯定是那是一个井，就是一个心
态。不要认错定盘星， 能不能能不能行？
我没听明白，师傅。
不要什么什么，可不可以？
不行，好像。
那不行了，那这一直不行了。
那咋整啊？
别整还可以，不要整。
这不整打啥气啊？在这儿。
那不就是你那个事儿，就是为了不整才打气的吗？你以为谁要整才打气？
我理解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就是说那个。
哎，一说这又不明白了。
不是您说就是无休之休吗？那样的整吗？
你无休之休是干啥的？无休之休
了。那是干啥呢？我们现在？那我们每天干啥呢？这是？
你干啥？干啥？
干
不干啥
行不行？
容音啊，是因为那个圆融那边没有关麦。
哦，是那回事啊。离不开有相，离不开有为，都是有为的，有所作为。要是不要是无所作为，那我干啥呀？无所作为没意义了。那这都是哪跟哪啊？这就不对，就是这个方向不对，不是别的，方向都不对。方向在有为呢，不在无为呢。
那先这样。那老师，就刚才那个问题，那如何能尽快的离相呢？
进啥快啊，本来就没有相，你以为你着相啊、你不着相才没相啊，一着相就有相了，着相不着，管你着相不着相，本就无相，认识到本源就是了，这哪还有一个什么认取或不认取啊，原本就是无相的，你别认为，可是在你那儿原本就是有相的，这就麻烦了，所以方向不对。
哎，这没相的，凡所有相皆属虚妄，但是到遇到事的时候就不由自主想着相嘛。
那不是你那不在你那不就是凡所有相都不虚妄吗？不就这样？那不就着相啊？你还知道凡所有相都是虚妄？那这个背词儿了，那是实际上在你那凡是有相都不虚妄。时有烦恼可断，时有真如可证，都成时有了，都有相啊。
不是，是那个
何桂林
啊，对，杨婷没来呀、啊，杨婷没在。
师傅，那个就去年，比如说我和小圆打气的时候，他也感觉就是说，挺开心的，就给我的感觉好像是认取了似的。可是他为什么还要来打气啊？那他也是不安吗，或者怎么着？
哦、
我就不明白了。
你不是说你呀、啊？你说别人就不好说了，因为我不了解他的情况，我就在这站上不了解替他说话啊。
但就比如说，
我说的不合适，这样说吧，等于是我说我自己了，不说他了，因为是不是适合他的情况我不知道。你说是他为啥还要来打气啊？来就是没有来，你以为是说明白了就不打气了？为什么不打？
那也可以，
你说的不对。我们说的就是说，就你认为打气打坐非常精进，那就叫无休。你认为那是有休啊？那就叫无休。
我感觉我还是转不过来弯儿这个地方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当然了，不就是一个有些着相不着相吗？当然是没转过来弯嘛。你这非要有为才有意义，没有为就没有意义了，非要有为。不能说那个打坐打得非常精进，说那是无休没打过坐，你就不你在这儿就不承认了。那要是无休就不打坐了，根本就不是，你都误会。我们说打坐本身就是无休，并不是说不打坐算无休，打坐本身就是无休。
那就像你说那个吃饭没咬着一粒米那个意思是。
行了，这一差差到这儿更不好办了，都弄到这里头干啥了？不用他说话，本就没有了咬着一粒米，哪有那么事多事啊？你认为原来就咬着了，没有修行没有正道的时候就咬着了，那也没咬着，是都误以为咬着了，本就没有咬着一粒，原本就是这样的。
刚才他说他认为咬着了，
这不就是吗？着相就是从这儿着了，他认为咬着了就等于说他认为烦恼是实有，就等于这个，咬着了就是烦恼，咬不着就是菩提嘛。烦恼并不是有，本来就没咬着，不用他修行也不用他信佛，他就没咬着，他误认为咬着，是自己误认为的。
师傅，那这块怎么翻身啊？
犯啥事啊？犯事干啥？不犯了这个事就，这不就完了？哪那么多事啊？
出这个门就不行了。
不行了，
他不是出门不行，在这就没行，在这行了，咋说还好不放下？你咋说还是不放下？就是那样。
对他刚才说行，我就
他放不放下，这也管不了。但是呢，我们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，说了哪怕不管用了，我们也要这么说。没管用，管用啥呀、啊？你听都叫没管用。
别想着翻这事儿了，就当没这个事儿，好不好？
我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是这样，不方走另一条路，不一定非一条路，没法走这条路，你没法走，我们有法走，你没法走，我们不必走相同的路，还是走另一条路。根本我就不考虑不着相的问题，不考虑无相的问题，不考虑无为的，我就是有为，我就着相，着什么相啊？着西方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相。再一个，要是离什么相啊？离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相。时有时往生，我就要老实念佛往生西方，也很好啊。这也不是也是个假的。
我还是这样，
要非要脱空啊？算了，不用脱空了。走这条路一样解脱，为什么非要走相同的路？不是相同的，就是这个就是心理念。再说理念，就是他说理念不同，走不同的路是很正确的。时有净土可生，时有五浊恶世可离。念佛就能往生，那也得需要有啥，也需要有信心。要是不相信念佛能往生，也往生不了了。也需要有信心，没有信心不行。你当然了，你说走这条路啊，走这也需要有，都需要有信心，没有信心是不可以的。所谓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，缺乏信心可能是。
你说吧。老师他又不想走这，他又不想走这个往生的这条路。
不，有为坚固就应该走那条路啊，有所作为太坚固了就应该走的。你知道我说的是他的根本思想吗？为什么有为又不愿意走那条路呢？因为他缺乏信心，他不认为念佛能生息，他认为那个路没出路，还不如我们呢。我们虽然不是走的那个路，我们认为那个路非常可靠，他认为那个路不可靠，他才到这儿来了。那也不可靠，你到这儿看见这可靠吗？缺乏信心，缺乏道源功德母，缺乏这个。这不是一个人俩人的问题，我好像我有个发现，我发现呢，这个相当多的人缺乏信仰。
那您说的信仰是指什么？
这不很简单呐、啊？还指啥？一指啥复杂了？不指啥，信佛嘛。信仰信啥？信佛，非常啊。缺乏信仰就是不怎么信佛，这就缺乏信仰。很简单，比方说遇到一个问题不能理解，佛说的我不能理解，谁说佛讲的我就不能理解，不能接受。缺乏信仰和不缺乏信仰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。缺乏信仰的人什么呢？他说的可能就是不对。这个事儿啊，应该广泛去看看。就算是说这个，让别的宗教怎么说的呀、啊？还有这个真是这样？要不是这样的呢？哎，对，要是不缺乏信仰的呢，真信佛，我说的是，佛说的肯定是对，我不能接受，是我这有问题。我虽然现在不能接受，我相信以后再说，更加努力学习，这是不缺乏信仰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你要是能了解，那就谈不上信仰了，不能理解。不能理解也信仰，我就信佛，这才不缺乏信仰。所以说信仰这个事儿，缺乏信仰也好像，我发现不少人都是这样。现代人不都是这样吗？他用他那个分析当标准，能透过他分析的他就信，透不过他分析的他不信，大多不都是这样吗？其实问题出在哪儿啊？就你那个分析不可信，你就不知道，你都没考虑考虑，你那个分析可信吗？就你那个，你认为那是理智的，其实那正好是无明。就你那个分析是最不可信的，这在佛经里就叫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
思维心。
当然了，汝意可信的时候，啥时候就说，如果你证了阿罗汉果，能证到那种心态，那就你汝意就可信了，你的心意就可信了。你没有证果，你那个心意不可信的。
完了，戚老师您好，我有三个问题。
第一个说。
第一个问题 就是三祖说的，在座上七念耳闻的持咒，有如推重车上坡，这就意思是要。
这一个问题先说吧，一个一个来吧。推重车上山不是指的这个坐上持咒，是指念佛的，你别弄错。我们在坐上持咒，并不用推重车上山，不这样的啊。先把这个否定了吧啊，这是第一个问题啊。
那还有一个
第二个
就是，初祖说的切记用力，但是无论我们在下面那个咒背的多熟，但是吃着吃着就一卡壳了，这时候是用力还是不用力啊？
用力也不管用，我们不说用力，我们说你注意力别考虑有没有妄念，只考虑持咒，关注关注，说关注吧，不关注别的，就关注咒语，不考虑用力，用什么力啊？关注也不等于用力。
这是坐上的事情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。人在往生的时候说非常痛苦，我不知道理解，我不是不理解。
我不说谁说在往生时候非常痛苦啊？谁讲的？这是为什么往生时候非常痛苦？谁讲的？破坏佛法了吧？是吧？他是想破坏佛法了吧？让这个念佛往生的人心有挂碍，心有疑虑，怎么可能非常痛苦呢？那是最好的事，要离开痛苦了，要到极乐地方去。为什么不说疾苦啊？为啥说极乐啊？要到极乐地方去，咋会非常痛苦啊？不可能的事。
你是说那个四大分离的时候
啊？对，
看到这个他可能是看到那个中有救度那写的临时的时候四大分离，然后生归剥壳的那种，他可能记住这一段了。
啊，是
吧？
嗯。
哦，说的死，不是说往生。别说是往生，就是说死，那个也不全都是那样，也有不是那样的。我本人见过呀，我还没死，但是我见过，并且是我是小孩的时候，那时候见过，那就是说他死，那时候根本不谈不上，就是死者是个老太太，也谈不上信仰。因为那是根本就没有宗教信仰，那时候没有啊，他只不过是这说的。我的宋老一你们给做好了没有？宋老一就死人穿的衣服啊，他年岁大了，他儿媳妇就说怎么没有啊，都早做好了，就在箱子里放，让我穿穿合适不合适。你穿那干啥，都不是现在穿的。那是以后你那个啥那时候的穿着，哎，那这大小合适不合适？不会不合适，跟你穿衣服不知道尺寸了。我穿穿试试，搁这拿出来穿好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怕你不好穿呐、啊，我走了啊，你们就不费劲给我穿衣服了。我去的地方比这好，别担心我的事儿，躺那就死了。这是生归剥壳，这是非常痛苦，不见得非常痛苦，有不是说没有非常痛苦，也有的非常痛苦，那不是因果吗？你别造恶业，你怕这干什么？怕非常痛苦干什么？你是没那个福报，为什么没有福报啊？为什么临终会痛苦啊？因为你没有那个善终，没那个善终的福报，为什么没善终福报啊？你没造那个因吗？好因的好果，咱就现在没说解脱道，不说心佛，不说解脱道，你没照那个因就想得那个果啊？为什么老考虑果不考虑因呢？为什么不做个好人呢？做个好人就不可以做个好人，有那个善终的因，他不就能善终了？到这把因果忘了，谁说凡是死人都非常痛苦啊？就是没有信佛，没有学解脱道，也有不痛苦的。他会全都是经痛苦的，这哪这误会能误会到这种程度？
放心了，
啊，还有一个问题，
说吧，
也是救度上的，好像就是还有在别的书上，
后边小点声，
就是人死的时候，升天的立马就升天了，堕地狱的立马就堕地狱了，但是修行的人，对，就一般的不修行的人还有个中阴49天的中阴身嘛。然后三祖的那个就那个书上说的，修行的人好像是 是四大分解的慢，还是时辰走的慢？要放好好放。
修行的人，修行的人哪儿都会好，别的不好上考虑。要是不好上考虑，那就是你误会了。只要一修行，一切都好，没有一个地方比不上那不修行的人。算了，这是总的说，就不针对你讲这个问题了。对一切这类的问题相比较的话，只要是修行人，哪个方面没有比不修行差的地方，全都比不修行人好。
疑惑的是这个，他说是就是禅定功夫越深的人要放的时间越久，是时辰走得慢呀、啊、还是
吗？绝对不是，禅定功夫越深越好，绝对不是。
谢老师，谢谢。
还有哪位师兄？
先生，我第一个期的时候有正好四座，就找到了进入了一种状态，就是那个三座有三座连起来，就基本上腿谁怎么放都不同，不要放腿。但是现在又打了第二个期开始，好像又找不到这种感觉了。那个第一个期那个是一种入定了还是一种什么状态啊？
我没听懂你说的啥。谁
我第一个期那个正好两天的时候，我那个脚，就那个手脚比较轻矮，身体比较轻矮，我平时腿跟比较差，这个坐一会就要换腿，但是那个几坐可以不换腿。我想问这是入定还是一种什么情况？因为我打第二个期现在没有这种情况，找不到这种感觉了。
因为我们对腿没要求，我们没要求你的腿怎么样，盘与不盘没有要求。就所以不研究这个了。
今天早上说啥来着？第二个期再说胳膊再说腿的，是不是要挨棒子？啊？
没有，我是问你，我不是说腿，而是我这个我问的是这个是一种什么，是不是入定，还是一种什么？老师说的
听明白了没有？
我不就说了，不研究这个了，不研究这个了。你那是个什么不是个什么，我就不说是也不说不是，不研究了。
那请您呢给我再开始一下那个经行呢，我们那个打七的经行跟那个禅子里面那个经行啊，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吧，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吧？
没那么多事儿，你事儿太多了。你这要假如说这个打七的道场，这由于它场地的问题，经行有什么要求，那是可以的，你再看他说那他们有要求是可以的，你就别不要有啥要求了，没有这种规定，算了啊，别没事别做事了啊，事越多越糟糕，你以为规定越多越好啊？规定越多是越糟糕的，不是越好。哎呀，你这说不许辟谷，那我就说一种情况，他不愿意吃饭，你不允许啊，非要让他吃，会不会啊？会不会这么
多？是这样的，如果是偶尔的他不舒服了，或者他不愿意吃了，没事儿。他要是几天不吃了，这种情况下的话，我们还是要求他随众。如果几天不吃了，那就是你要么就是吃点，要么你一点不吃的话，你就解期。就因为以前的时候碰见过这个，五天没吃饭了，就偶尔喝几口水，而且年纪已经快七十了，就是有过这种情况，我们自己就没必要去的受这个风险。
哦，我知道你说的意思，就是恐怕他出了什么事，有道理。
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
他应该服从你，因为你是从道场安全这个角度考虑的。他应该服从你，他想辟谷，他不怕，人家不怕安全不安全，他在他自己家里，他爱着怎么着怎么着，那没人管他。但你在道场里出事就不大好，你为了道场的安全，你这样是有道理的。你比如规定多少年是多少年纪以上不允许来，有身体有毛病不允许来，这都是为了道场的安全，这都是非常合理的。因为你那容不得出事，出了事不一定能捂得住，到时候追究这事的时候就不是现在的说法了。哎，你这样考虑是对的，我觉得。
啊，你说吧。
齐老师是吧？
对。
啊，齐老师你好，我是王雨慧，就是我在打，我没有修多久，就是刚过百座，但是我就是以前我胸部好像不痛，但是为什么修了之后，我觉得我平日的胸部有点痛，左胸，是这方面会有影响吗？还是什么？
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，赶快去看医生，别的没有啥，没有别的没啥说的。
左 上的时候，我经常一打坐的时候前一个小时就是非睡又没有睡的那种状态，然后在下一个小时的时候又很清晰，这是什么原因啊？
不能睡，只能说个睡觉是不能睡，你就是睁开眼睛也大声念咒，不能在你大声念干扰别人另外一个地方去做，大声念咒也不能睡，只能说到这儿，别的是什么呀？不是什么呀？啥原因呢？全是妄想，这种思维全是妄想。不能睡，这已经知道了，别的没有啥了。不要去弄它是个什么，不是个什么，管用吗？是什么或不是什么，管什么用？
人在家的时候打坐会害怕，是什么原因呢？
因为害怕，能不能照着做呀？能不能照着做？
就是
因为害怕，
害怕
照
着做能不能啊？
会不会啊？
会
不会
啊？不会啊！你胜利了。任他怕去，没有什么事儿。
我就是有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害怕，不想去打坐，但是我还是对自己说去
打坐。那不就妄想能断坐了？
干什么？
你不敢去打坐
吗？
嗯。
你就是怕，也不敢去打坐，也打了，这你就胜利了。
哦。
至于怕与不怕有什么要紧的？
那我
任他怕，任他不怕都不要紧。
那我把眼睛睁开可以吗？
我们刚才说过，睁开眼睛大声念咒，那是为了对治昏沉啊，睡觉对治那个害怕。你睁开眼睛那管什么用啊？
齐老师，其实我打坐都是挺好的，就是这一点我有点刚开始有点害怕，就是听得太多呢，可能是别的跟我分享。
话都已经说完了呀，话都说到这儿了，任他害怕，任他不害怕。这都说到这儿，还下边的话没说的了，还说啥？
就是我会，还没有一百宗没打完的时候，做一些很奇怪的梦，然后菩萨那些都看得到。晚上做梦的时候，
忘了吧？
遇到这种事儿多的，就像你刚才这样说，这事儿多的，我根本就不愿意理会这些事儿。你都不知道，我们遇见什么都不理睬的，不知道这个，要理睬事儿多着了，比你事儿更多。哪一个坚持修行了不会遇到事儿啊？他就没当个事儿，不遇见事儿才奇怪呢，根本就别当个事儿。有什么事儿啊？其实都不是问题，咋样都不要紧。
是看到什么或者说遇到什么都不把它当做一回事，对吗？
你以为别人没看到过，别人没遇到过？你以为别人没有遇到过？你问他，我没遇到过，他就这么说。因为什么呢？他根本就没当回事，遇到就是没遇到。就不在乎他，他咋能会说遇到啊？在乎事太多了，在乎事太多都是障碍。
好，谢谢齐老师。哪位师兄有没有？
对，我是2015年灌顶的，然后打了一轮那个签注，后来想想呢就不太如法，那站在那打第二轮签注，这个要重新灌顶吗？
你这直接打了。不用了啊，
啊，
不用重新灌
顶。还有这个在就现在我在打旗，那就是打旗的话，我心里想就三个要点，就是一个就是注字对，一个手印对，然后一个是咒语对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是吧？
你说的太
多
了，我只说一个，你别说太多了，持咒就这么多，没事了。因为不说手印，为什么不说手印？有手印你已经接好了，我不认为你手印有问题，所以我就不说了，就说一个事儿，只管持咒，别的一概不理睬。
齐老师好，我问一下这个咱们修心中心，不是要打北坐再打前坐，这是渐修，那么动物是不是在这个修的过程中，这个刹那间就是明心见性了？是不是这么过程？
现在我们说的是打坐，不讲顿渐，不拿顿渐这个概念往这个打坐上去干扰，还是只有一个事儿，坐上只管持咒，还是这一个事儿。不掺和那个顿渐，一掺和就复杂了。它不是没有顿渐，是有我们不掺和到这儿，那说禅宗的那是。心中心法并不是禅宗啊，虽然以禅为体，以修法不是禅宗，不是像禅宗那样修禅话头，不是那样的，修密的我们是，以密为用嘛。虽然以禅为体，但还以密为用啊。
李老师，
张福茂是深圳的工会院的，你了解就不了解张福茂的情况啊？
联系的时候他有跟我联系过，后来的联系比较少，好像后来没有做了，现在又重新开始做了。我知道的是这么。
他是啥时候变成那个具体日期啥时候变成什么了？他说什么什么上这个转弯吗？啥时候转呢？这时间还用别人给他规定时间？
对，就是张师兄，我来说吧，要不就是你别让老师给你算，你自己
哪有别人去规定时间
啊？对对对，你自己去算，你就算
不来。早两小时，一天做内不得隔日不休，你早就知道，不就早就知道这个？谁给你管什么班补班啊？不都这样？一天做内不得隔日不休，每一做不得少于两小时，这不就多清楚的事啊？太明白了。有的时候有的人呢，他只在晚上打坐，方便到啥？给他换个说法，方便到换个说法，也不管你上是倒什么班，换说法也不管你倒什么班，不得隔夜不休，换个这种说法。哎，对，换成不得隔夜不休，那是为了方便他，为了方便也不能方便到什么倒什么班给你方便你啊，这谁管你这个啊？对，你说的很对，倒班的人多着呢，那倒班的人不很多吗？多着呢，哪有那么多事啊？都没有事，也都没有隔日不休，没有发生过。
你好，我有一个想问的，就是那个大随求有没有仪轨？
实际上，所谓仪轨呀，老人说法的时候把仪轨说了，你就必须按老人说的仪轨做。老人说法的时候没有按仪轨说。我们这样理解，加上仪轨并不是不可以。至于说那没有仪轨行不行啊？老人都没说，当然行，没有仪轨当然可以，因为老人没说嘛。但是我要加个仪轨行不行啊？我们理解为你加个仪轨也可以，别让别人给你弄个仪轨，你自己加啊，别这样，别人不考虑这有没有仪轨这个事儿，你在考虑那个事儿，别人不考虑，你加个仪轨可以的。
齐老师，
我们的理解，但是你要说不要仪轨行不行？肯定行，因为要是必须要，老人就说了嘛，告诉你法门的时候没有说，当然肯定不要仪轨，当然行，肯定行。但是加仪轨行不行？个人有个人理解，我认为加仪轨也可以，这是我认为的，但我不可能弄个仪轨让你加上，我不可能这事。
齐老师，我们用那个新中心法的仪轨后边改一个大随求咒，
不就说了，你该怎么加，谁限制你了呀？你看，我让别人，我这样行不行？别人说行你就加，别人说不行你就不加，不管这个事了。
大随求没说仪轨是这样的，
刚才这不就说了，我没有仪轨当然行，不就这么说了，连没仪轨都行，你加什么仪轨？那不更都行了，加什么样的都行。新中心的仪轨那是老人说的，老人传这个法的时候就把仪轨带过来了。再一个，六字明的时候，一开始修的时候就是没有仪轨修的，只说了手印和咒语，没说别的，就没有仪轨。后来跟老人商量，不是学法的人多了吗，把新中心的仪轨加到六字明上吧。为什么呢？将来以后他学新中心法的时候啊，仪轨这就不用再操心了，他已经念熟了，只不过把这个把这个千修新中心法加到六字名上，改成千修妙法。要他修新中心法的时候，就这个千修妙法变成还还原成千修新中心法，都不用学了，这仪轨这多合适啊。好吧，加上我就这加个仪轨，这样加上了。原来我们修六字明没有仪轨的，就直接修的，因为老人没告诉有仪轨。修新中心法就是有仪轨的，那仪轨就是老人先说的，我们没有问老人有没有仪轨。新中心法老人先把仪轨弄过来了，当然后来我们加上几句话，南无根本上是圆圆阿舍利，这是我们加上的，还有祈求根本上是圆圆阿舍利，也是我们加上的。老人给的仪轨里头没有说他自己。
齐老师，我还想问一下，就是大随求咒修这个和新中心法连着做可不可以？
你不是要用大随求代替新中心了吧？
是，我是想修两个小时新中心法，然后再修 大髓球。
随你的便，好吧，老师，你不是拿大髓球代替心动心就可以，随你的便了。
你好，那个就是如果通过某一段文字或者是某句话，心里豁然踏实了，然后就是，还是没有画空的镜，是不是不是亲证法身？
这事吧，我听你说话不像有。要是有这个事儿，他就不会这么说话了。你假设的吧？
真是不是假设，不是假设，
不是假设咋回事啊？
就是觉得本来没有事儿，然后心里特别。
那这现在有事了。现在
是
没有，现在是有事。现在
没事啊，没事啊。
啊，
没事来打鼻涕，都好好回家待着。
你能回到那份上吗？能不能回到那儿？现在你说现在，你不是说发生过吗？发生过，回到你发生那个情况，能不能回去？现在能不能回到那个心态？心态能不能？不说话了。能啊，能就叫关照，这就叫保任，就叫关照，这就是真的保任，这关照，关照没有别的内容了。就这个意思，保任关照就这个意思。回到那个情况，回到你经历过那个明白的情况，回到那儿。他没回答，他能不能回到？他没回答。你这能是袁荣说的，不是他说的。能回到的是袁荣说的，不是他讲的。
真好。喂，现在听到了吧？是吧？你刚才那个，我这电脑有点问题，老师，刚才是他说的能，不是我说的能，他说能回到当时明白的那个时候那样的。
我这听不到说话了，是。就这个，回到那个就叫保任关照，就指的这个，忘事了，马上就到这个，这就保任关照，就指的这个。
然后你后边说叫什么抓取法身，
就是没有那种掌握的那种，
对，
就是把握，好像是，好像觉得自己没有
把握。只管回去不管把握，只管回去不管把握，你不是能回到吗？
他一直说能回到，但是他还要觉得那个法身
没法，他就不肯啊，不肯回到啊，现在还要把握什么？他肯回到，那哪有把握呀？他那一个，他说经历过，那有把握吗？那里头没有什么把握。也没有不把握，也没有把握，这后来打妄想打出了个把握不把握，他打妄想的，肯打妄想不肯保任，就是这样的，肯打妄想不肯保任。
知道了。那你现在到底觉得自己亲证了还是没亲证啊？
不知道亲证是什么样的，反正就觉得
这就糟糕了。
本来
你要是说是亲证啊，是没亲证，他要这样就算是我们说话有用了。他要说，哎呀，我现在不管亲证不亲证了，我只管回到原来那个状态，这就管用了。没管用，我们说话没管用。他，你说要算亲证算不亲证，跟着你这妄想跑算了。什么亲证或不亲证，全是妄想，打着妄想干什么呀？
麒麟下露出马脚。这不明白这句话了没有？你还要去把握一个什么法身？法身容得你把握，容得你不把握吗？
就是不是把握法身，是你见到法身的那个，好像你很有把握。我就是见
有啥可你还要很有把握？
这么说话啊？有把握我人这么说话，我再也不上你的当了。有什么法身可见呢？不信你那话了，有法身可见吗？法身可得吗？
这个地方还是让他说一下，有没有法身可得？
没有法身可得，也知道不可得，好像心里总是有一点不踏实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是有一点不踏实。
既然没有一个踏实，你理会这个不踏实干什么呀？
不是缺乏信仰造成的。后来我就发现好多人都是不是说他一个，好多人都是如此，这些疑虑全都是缺乏信仰。你就刚才说的那个，咱就说净土法门那个，为什么不肯念佛往生啊？他不相信念佛能升起，对这个净土法门有怀疑也不行。要是想走我们这条路呢，他对亲证有怀疑， 最亲最亲政一点怀疑都没有的人才肯那么说，有什么亲政不亲政的，这是一点怀疑都没有的人才肯这么说话。要假如说哦，不是一点怀疑都没有，而是百分之百的怀疑，有什么亲政不亲政，那不是不信佛吗？那是另外一种人了、啊、我说的是修行正果的人说有什么亲政不亲政的，这是对亲政一点怀疑都没有了，这就这样的。
有没有事你问我
没事
你还有事没有？
没事了老师，
没
什
么，你尽管说呀，你坦白的说，
也说不出来有什么事儿，就是
不踏实、
嗯、
是吧。
齐老师我先请教一个问题啊、哦、那就是说我现在来打旗，我是不是就是来那个正的那个五蕴皆空的那个空心的呢？
就没有看过心理祖师的开示吧，要是稍微能看点心理祖师开示就知道是要证什么。这个还用在别处五蕴皆空，看见那个心经里有那个照见五蕴皆空啊，然后说啊，这是不是那个证那个，还用这样去联系啊？不用这样去联系。我觉得你就是不了解，如果你整个对心理的理论呢、啊、它得至少有一个粗略的框架，或者是粗浅的认识，要是一点都没有，光凭我跟你说是不行的呀，还是看看心理祖师的开示吧啊，然后我们再说，在看的时候有什么疑虑的地方上讨论那个比现在这有意义的多。你啥都不知道，我能把整个理论体系现在就这点时间都跟你说一遍，我也没那个可能啊，我也说不好啊，那样你一点都不了解那能行啊？一点都不了解不能靠我跟你说呀，应该去从祖师开示里了解，应该这样。
那这个证空这个想法对不对的呢？
什么想法呀？啥想法呀？
像我的话平时早有吧，啊，总觉得这个有那个有，那就是说通过打气就是。
我不跟你讨论这个，我就说你不了解心理吧。你不了解心理，不知道心理修行干什么的。当你了解了以后，我们再讨论你的问题。不跟你讨论空和有，我不跟你讨论这个。
谢谢吉老师。老师的意思就是空也不要走，有也不要走。
你问问老师是不是这个意思？
我怎么讲？这你自己猜想的啊，不是我的意思。
听到没有？
啊，
老师说这不是他的意思。
对啊，我理解的老师的意思，我自己理。
我都说清楚了啊。你不了解心密，我们没法对话，这就是我的意思啊。我的意思跟这都已经说清楚了呀、啊。你这了解了以后，我们才可能有基础去对话，这就说了。
说吧。
老师说我这个不了解心密，我们好像啊，你说不了解吗？也学了这么多年了，五六年学下来了，好像根本的可能不。
说是打坐呀，这样说不信佛的。更不用信心理祖师的，看见流云宇宙也能去打坐。那练气功的不是打坐功夫都很好吗？那算了解，他算不了解佛法，不了解心中心法，他不能打坐也能打坐。
理论上来讲的话，就是了一的来讲的话，就是说，空有都不着嘛，啊。
不要说空有，你要说知见呐、啊，要说这个是什么，那就这样说吧。最重要的不是功夫，也不是你讲的空有，是知见证，这才最重要。你这个知见上就不一样，我就说没说对话，不就这样吗？
我的意思是我知见不正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我没有说你知见不正，只能这么说。我们没有共同的思想记录，是我知见不正，你的知见正，我的知见不正，所以我们没说对话，到咱都不正的时候再对话吧。这样说话行了吧？这样说话可以了啊。
要知见证，我这个我都学了十来遍的。齐老师，我这个知见不正在哪里呢？你能不能稍微点一下？
不正啊！我说我知见不正，我那说你了。
徐老师，我要上北京，向你磕头。上次灌顶的时候，我还没跟上司磕过头哎。
老师才不稀罕你这个。
我这都没到场，我根本就谁都不接待，北京的也找找不到我。你肯定直接到北京，你要是不打招呼就来，那你算见不到我。你就是到北京了，我就你不事先告诉我，我说我要事先告诉我你别来，我就告诉你别来。你要是那样来了，照样不接待，你找不着我的地方。我这北京的北京人，他没有几个人知道我在哪儿。我不是不再接待你，就是北京的同仁我也不接待。这样说，就自打这个以前还有接待的时候，那当然不是在我这儿，是别人把我叫走了，他弄的一批人，他把我也弄去，这样弄，我们都是客人，你是客人，我也是客人，这样的话，在这种情况下接待过，现在这个也不就打这个新冠肺炎，他过不去，我就打那开始，从来没有接待过人，就是别人叫也我也没有去过，根本就没有弄过这事儿，我在哪儿没几个人知道。别来，
这个磕头的这个心愿，这个不能了喽。
那不是你的心愿，因为你的心愿与我无关，我当然是，我这也不插啥言了。你的心愿与我有关，我得服从你的心愿，合理吗？我为什么要服从你的心愿呢？这合理吗？啊，
好吗？我没问题了，谢谢齐老师。
过头。我不认为我过头，为什么呢？好多地方都能灌顶，咱就说像北京，原来他们都不灌顶，就是我说就是他们指的谁啊？不是一波，好几波，好几波了。这好几波们，他们之间很少有横向联系。他们不灌顶，把我弄去灌顶。现在呢，他们都灌顶。在一个不在北京，在外地，早就有好多人都灌顶。你在哪儿，你都能求到法，不一定非要找我。所以，我这不接待，并不过头。因为你我没有耽误啊，耽误你受法呀、啊，不耽误你受，在哪儿都能受法啊。你要说我相信你，我就专门找你。我要来灌顶的，你相信我，你为啥不去？你不是真相信我吧？真相信我，那我让他灌顶的，你还不去？
齐老师，我是2015年你已经给我灌过顶了，我是说，但是我也不懂事，你给我灌顶了，我都给上司都没磕过头，我说我要找机会给补上，我是这个意思。
那我也说直话，你说那个磕头这个事儿啊，我也直着明说，直着说，我最烦的就是这个，我最烦这个了。
这心里好像后来想起来，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。
对，法供养罪，打开本来见性才是最好的供养。你好好修法，打开本来见性，那才是最好的供养。法供养罪嘛，客气其正不是有为是无为啊！你要换说法了啊，客气无为，客气正无为，就这个，把客气举证说成客气正无为，说成这个啊。哎呀，我天哪！我为了科技举证，然后有让无为，认为这是相反，是一回事儿，没有相反，这两者根本不是两者，本就是一者，哪是两者呀、啊？对，科技证无为就是科技举证。出来了，这么说话的，就是真的把科技举证说成有为了，真的理解成有为了，那还了得？那都误解，那咋能是有为啊？证无为的咋能会科技举证是有为啊？自己造成的，他认为科技举证是有为，这就有矛盾了。科技举证是证无为的，不是证有为的，他有啥矛盾没了？哦，说学佛是不执着，坐上老师提及咒语是不是执着？坐上老师提及咒语，哪怕你看成对他把他看成是执着也没有问题，为什么呢？为啥会没问题啊？在这儿，那是为了破执着再提及咒语。坐上老师提起咒语是为了破执着，当然你要没有执着破什么呀？你就是有执着才破执着了吗？
我插一句啊，作为道场插一句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首先这个是打七的问答啊，其他人先以打七的为主。第二个就是你们打七的这些不存在义工，你们这些打七的人那个通讯工具收上来，你们不许操别的心。 那个电脑手机什么的都收上来，如果有人的特殊情况特别的需要电脑的时候，你再跟护妻的人说，好吧，你为什么自己要停停一下，老是打妻，别用自己的电脑跟下座，没有你收手机的，没有你刷手机的余地，你下座不许刷手机啊，我们留了紧急联系电话了，什么都给你弄好了，你还在那刷什么刷。
哎，齐老师您好，
能听
的话，这个观照三部曲那一块啊，就是不随念转不为境迁，这个我们都能理解，平时也能做到。完了就是第二步是凛然一觉，朗然现前。我就想了好长时间，就凛然一觉，我能明白朗然现前这个什么东西现前呢？这个主语是什么呢？
对呀、啊，要是没有这个主语出现，那个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这话是不能说的，也就一直在出别在中，那是现前了然后才能进入中，就是说那个主语你最知道什么是主语的时候才说凛然一觉朗然现前。当然了，如果没有呢，没有根本就不要考虑它，只管不随念转不会境迁，这样算不算说清楚啊？现前的是什么？那个什么，他都已经现前了呀。他在没有说冷然凛然一觉朗然现前之前，他都已经现前过了。那个时候再给他说凛然一觉朗然现前，也就是说他保任嘛。刚才我们说的不那个意思吗？你回到你那个地方去，那不就是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吗？还回到能回去不能了？他还说能回去，那能回去就是朗然现，咋样回去了？凛然一觉就回去了。朗然现前了，你问我那是不是凛然一觉就回去了，就说的那个事啊。要是没这个事儿，你就根本就不能考虑凛然一觉朗然现前，与你无干，与你没关系，可不能考虑这个问题。也就是说，这是对正道佛性的人讲的，现前现前的是佛性，现前什么呀？没有正道佛性不要考虑这个问题，考虑是把妄想当佛性是不可以的。
是，我记得您以前也是开示过这个朗然现前，你当时说的是什么？把那个什么都没有的让那个现前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佛性，那不就佛性吗？哪不会是什么什么都没有的，一念不生的，不是什么什么，但是还有一句了了分明的呀，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，那不就是佛性吗？就是那现前呢。他刚才讨论说那个能回去不能回去，他说能，你问我那是不是回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，是不是回到这儿了？你问他是不是？如果不是，我们之间还有误会呢，我们的对话还有误会呢。
应该就是也回到这儿，但是这个
对呀、啊，应该是啊，这我们之间没误会啊，都是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啊。现在的毛病是什么呀？只说灵知，把一念不生忘了。结果呢，妄想成了灵知了，妄想是妄想，那一念不生那还有妄想呢？一念不生就是一个妄想都没有，就是一个妄想都没有，这叫一念不生。但是断灭了吗？没有妄想就像个石头一样，不像石头啊，还了了分明的，那个心还在，心在，但是心里没妄想，了了分明的，那不就佛性啊，朗然现前了。有的人说是无明，他都不了解啥是无明啊，无明就是妄想啊，无明是乱动，要是不乱动哪有妄想，他把这不动看成无明，恰恰相反，差180度。什么是无明啊？最初最早的无明就是自性本明，妄起一念人明，妄起一念不是妄想吗？妄起一念最早的一念妄想，那就是无明，最早的无明，无明就是妄想啊，他把一念不生不这个不动的佛性看成无明，这种错认简直太奇怪了，还是以善知识的面目出现，为后学这么开示，这哪是佛法啊？这是无明是妄动妄想，哪能把那个一念不生的看成无明？哪能这样看呢？
老师，就是第三步是那个是本来是佛观什么造。这一块好像就把前面的两步
更不用说了，那个更不用说了。要真明白人，他就不在这个文字上做功夫了。这就更不用说了，这个话，到这个 这到这个李南军朗人现前这个都没过去，那是为了平复这一个，那是抽钉拔蝎，这个事儿干的是这个事儿，世间法不可得，好了，这个轮回不可得，哎，这个解脱也不可得，这就是说本来是佛观什么着，本来是佛的意思，并不是说本来不是众生，可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你注意啊。本来是佛他的意思，并不是说本来不是众生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本来是佛跟本来是众生一个意思，同一个意思，这个意思。本来是佛就是众生是佛，就这个意思。谁是佛呀？众生是佛，这就是本来是佛，并不是说哦本来不是众生，那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看看会误解不会？所以不能先讨论这个，先讨论这个就是误解了。我们说本来是佛，就是说本来众生就是佛，就这个，并不是说本来不是众生，并不是这个意思。
那你的疑问是不是说观照的第三步把前两步给否定了？
好像是。
嗯，他在这儿是有误会了。
否定了可以说是肯定了，也可以都可以，在这儿否定肯定没有什么意义，说什么否定说什么肯定都没有意义，
也不需要观照。
你本来是说咋不需要观照呀？那你这地方误解，对观照这个误解太大了。
那这个后面加一句话就行了，本来是佛观什么照，加一句话，这才是真观照。
那你是学佛的，咱们知道要观照，那不知道没学佛没有观照的人，他就不知道什么是观照。
你跟没学佛的人说什么？
这个本来是佛观什么照，就李然一句朗朗现前也不能跟他说，他要想修行只说那一个，不随念转不会景前，就说这一个。
第三步应该就是交阶段，那时候也就没有什么理论啊、语言啊、文字啊。
哎呀，真的是有误会。老师啊，他说第三步才是实操阶段，你看看这个误解，你再给他讲讲。
第二步啊，都已经朗然现前了，但是他是有为啊，你看没有？由于你修行，你有所作为，你证到佛性了，第三步把第二步的也扫掉了。也就是这样吧，由于修行，你这个来了佛法了，世间法的妄想给替换掉了，第三步呢，把佛法也扫掉，世间法扫掉了，把佛法也扫掉，并不等于扫掉佛法只剩下世间法，不等于这个啊，扫掉佛法没有世间法可剩，这才对。
就要扫掉了，就把这些前面的都扫掉了。第三件事情，不能看他的这个字面意思。
这个不是死板板的道理在那儿的，这都是需要实操，这是真要实真修实证的。
讲道理，观照是说怎么实际怎么做，哪一个不是实际做法呀？三句话全都是实际做法，实际怎么做？可能你会说第三个那个不像是要做事儿。那对啊，第三个是做的是无为，当然不像是要做事啊。做什么？做真正做无为，做这个事儿，做无为这个事儿，当然不像做事
儿。意识事情来了以后自己也能领觉，领觉以后呢就心里就空荡荡的了。那个是不是也应该就连一接了来行，算不算那个？
看老师怎么说吧。老师他刚才说的您听到了吗？他说那个做事的时候发现那个念头跑了，就凛然一觉，然后就心里空荡荡的，这个是不是观照的第二步凛然一觉？
不是，那还是属于第一个，不随念转不为景前。凛然一觉老人家说太简单了，又简单又直白，多直接，你这么一拐弯反而不好理解了。不就告诉你了，谁现前了？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的佛性现前了吗？说的多具体啊，哪会是你理解这个样啊？什么管他什么空荡荡不空荡荡啊？我这一念不生，寥寥分的灵之性朗然现前，认灵智不认妄念，就这个嘛，就这是什么？就这个现前了吗？
没事，大点声跟老师交流。相似不能说绝对的，你真正的坚信要到第三步，我们才能说那是真正的坚信。你这都还有痕迹啊，都还是有为，前两步都是有为的。别这么一，我说的张风茂，你说你把你的那个想法再跟老师说一说。
哦，我
简单说吧，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去妄，去掉妄想啊，去妄。第二步是显真，这就是显真如，就这就这，这就真能这清楚了吧？你真不显的时候，真去妄啊。真如不显，不显现，那你只能去妄了，只能在第一步了，不就去妄显真吗？再要是到第三步，什么真妄啊，全是虚论，那就不说第三步就不管真妄的事了。
还有一个他你平时你要是有事儿的话，你能够就是觉得话让自己没事儿，让自己空荡荡的，就是你别要那个空荡荡，你不是有事儿的话，你能够让自己没事儿吗？你能够让自己就是不会被事儿转吗？这不就行了吗？你不要再考虑一个空荡荡，这不就行了吗？
没说好，就是事儿来了以后凛然一觉就没事儿了。
你别留一个名字。
老师说，老师说。
他讲的有道理，事来了，脸上也就没事了，这很好，你就坚持做下去，关照第一步，那是第一步，那不是第二步，妄想去掉了嘛，但是坚持不了多久，妄想就又起了，再起再去，哎，这就是第一步，不存念转，不会顶天，就这个。
谢老师，
没事没事，
还有师傅，我等一下，
我没听见呢，刚才说话，没听见，
啊，不是，没问题。他说他听清，他听明白了。
那个李金丽还在吗？李金丽还在吗？
这会儿没在屋。
哦，好吧，好吧。
啊，这会儿暂时没啥问题，所以就没声音了。看看师兄们还有现场的，网上的师兄现在也可以提问了。我们现场的好像没啥问题了。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茶馆就直接开始喝茶了。嗯。